第八节到第十七节，如果我们找到一起来读创世纪第二章，第八节一路读到第十七节。好，找到一起预备读，预备读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一殿立了一个园子，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，可以悦人的眼目，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。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，而分解善恶的树，有儿从一殿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从那里分为四道。第一道名叫比申，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，在那里有金子，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，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。第二道河名叫基逊，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。第三道河名叫基比杰，留在雅德的东边。第四道就是波拉河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好，这里圣经提到伊甸园，那今天我们特别要查考伊甸园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伊甸园原有的旧址在哪里？伊甸园与乐园又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分别？伊甸园的属灵一角又是什么？伊甸园跟我们人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重心。好，首先我们看伊甸园的意义。伊甸园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呢，没有明言说到底伊甸园指着什么定义。不过伊甸园根据雅俗古文里头提到伊甸这个字是相同伊甸园，有类似的这个字，但是在雅俗古文里面根据考古学家所发现的，伊甸意思就是说平原，平原。但是到以色列人被掳在波斯王朝的时候，那么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时间，他们也是借用了波斯王朝的时代。说到这个paradise 这个字就是说到这个快乐之源。因此在七十一次翻译的时候，在旧约里头圣经很多地方是借用波斯王朝 paradise 这个字，就是快乐之源，借用这个字。所以啊，在伊甸园本身里面，伊甸的这个到底什么真正的意义啊，没有明显告诉我们。不过根据它的发展，其实意思所翻译的这个快乐之源，也就是被一般人普遍的接受了这个快乐。所以你去查考一些圣经的注释里头，常常受到是叫快乐或者叫平原，大体上都是相同的解释。好，在经验里头，在别的地方也提到伊甸，并不一定在创世纪只提到伊甸园。比如说在以西结三十一章九节十六节提到在约书二章第三节也提到，那么这些地方所提到的伊甸园都是指说那个地方土地的肥沃，那个地方土地的丰美，那个地方一切的美好，就好像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伊甸那么繁荣一样，还有这个意思。但是在圣经也预言到，在以赛亚书提到关于以色列啊，他们将来啊，在旷野在沙漠地方要经过改良之后，好像伊甸那个光景。这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三节，我们看一下经文。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方塘，使旷野像伊甸，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意。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一章第三节提到。 在1948年的时候，当以色列复国的时候，他们经过人工、经过田园各方面的建设，荒漠的地方、沙漠的地方经过改造，所以以色列国成了在中东一带最这个农产最丰富的地方，也是神在以赛亚书已经预言了，在现代已经应验了，在以色列国里头。所以马来西亚前一段时间还有很好的以色列的橘子可以吃，说最近大概禁止入口，还是种种都不方便，比较少看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那里神已经预言了，也应验了，神恩待了以色列人，在那里也经过了现代的农业的改造、人工的改良、科学的进步，各方面神的应许、神的预言也临到了这个地方，因此在那里就有很丰富的收成。这是讲到伊甸，但是以色列的改良并不等于创世纪所提到的伊甸园同等，乃是说他们改良了非常美好、非常丰收，有如同伊甸，并不等于伊甸，这是不同的。好，那伊甸到底位置在哪里？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第二章第八节也提到，耶和华神在东方立了一个园子，而这个园子地点就在伊甸。伊甸呢，就是一个地方名啊。这个园子在伊甸的里头，所以一般人叫做伊甸园。在创世纪第二章提到，在那里有河，四道河从伊甸流出来。那这里四道河，根据查考，有两道河流，因为历史的悠久，经过洪水的变化以及各方面的情形，到现在有两道河流，没有明显的可以查出到底那两道。不过有两道是清楚到现在还存在的，就是西底结河，就是现在的底格里斯河。我们读历史的时候，讲文化的起源，一定要读到这一个河流，底格里斯河。另外一条河叫做波拉河，就是现在的幼发拉底河。这两条河流到如今仍然存在，还是存在。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人类的文化，一定要提到底格里斯河，一定要提到幼发拉底河，这是人类文化发源地。发源地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提到，那圣经应该提到，但是圣经所用的名字叫西底结，现代的名字就是底格里斯。圣经用到的名字叫波拉河，就是幼发拉底河。虽然呢，在新月翻译，最近的 Modern English 现代英语的翻译，有好多的现代英文的翻译本，就干脆直接把它翻译成幼发拉底河、底格里斯河，就没有用圣经原语那些旧名了。现代英文圣经里面也这样翻译。哦，比较古老一点的，就照着原有的旧名字翻译。那有的旁边就注解是什么河流，也有。好，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，就是根据这个圣经手册，我特别去查考过，他那里提到啊，这里人种学家他们都认为，在那个人类啊发源地高加索一带的地方。就是人类的发祥地，也就是人类的摇篮地，不管是一些动物、植物的一些生产都非常丰富。所以如果你自己再去查考的话，可以根据圣经手册你去查考。那里提到说，无论是牛、山羊、绵羊、马、猪、狗以及其他多数的家畜，同时那些植物，或者是桃、梨、梅、樱桃、桑葚，这个葡萄、橄榄、无花果、海藻、杏、小麦、大麦、燕麦、豌豆、蚕豆、菠菜、菠萝、洋葱等等，都在那里成为一个菜蔬的一个发源地。发源地，这是根据考古学家、人种学家研究之后告诉我们的答案。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， 一些啊，这个考古学家以及这个人种学家他们发现的一些证据，也对圣经有进一步了解和帮助。那到底伊甸的旧址在哪里呢？有很多种说法，一般比较可靠，而且比较能够被接受了。一般的情形，比较可靠能够被接受的，大部分认为在伯拉河与这个西底结合上游的亚米尼亚高原这个地方，就是伊甸人的旧址。伊甸人的旧址，一般认为。同时根据传说，也有一般人认为伊甸人就是在巴比伦，旧的巴比伦这个地方人啊。这伊甸人就在那个地方啊，巴比伦的遗址那个地方，旧址那个地方，就是伊甸人的旧址。伊甸呢，在一般来讲，很多人可能就认为，为什么现在啊，上世纪既然有记载伊甸人，为什么现在伊甸人我们没有办法去那边观光哦，看一看？很多人会这样想，为什么现在不存在？原因何在？圣经告诉我们，伊甸在东方，那东方又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是根据圣经以西结书43:2告诉我们，他说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方而来，从东而来，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，地就因他的荣光发疯。好，这里说到伊甸了，地就因他荣光而发光。换句话说，东方的意思是指说光荣荣耀之地，这是圣经里面提到东方。好，为什么伊甸人到现在啊不能够存在？大体上来说有几个因素。第一个因素，伊甸人的存在，神所预备的是围着亚当来预备。那一旦亚当犯罪之后，地上啊就没有设立乐园存在的必要。亚当啊犯罪之后就被赶出神所预备的乐园，乐园就失去了真正的作用。为什么呢？各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犯罪人能住在伊甸里面，那神所预备这个伊甸是唯作人没有罪在那里居留的，而人犯罪之后人住在里面，你发现就产生问题了。所以神就要把他赶出去，不准他住在里面。好，第二个原因，人因为罪的缘故，地受咒诅，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。很自然的发现，这个地既然受咒诅，地也长出荆棘和蒺藜，就不适合于把人放在伊甸里面，也伊甸不得仍然存在这个地方，否则伊甸呢也就成了长出荆棘蒺藜的地方了，不适宜。好，第三个原因，根据创世纪6告诉我们，人类因为犯罪日渐发展了，遍传到全地。圣经说，因为人的罪逐渐的全地的人都有了罪，圣洁的乐园呢自然的不适合于给全地都是有罪的人居住，不适合。第四个原因，亚当违背神的命令，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，而怎么样？伊甸园里面有什么？刚才我们读过圣经，有生命树。好了，如果亚当啊仍然在伊甸里面，他而且吃了这个善恶树，神的必定要死。那亚当啊，赶快趁机会咯，必定要死，这个很恐怖哦。找做一个生命树里面抓一个来吃一下啊。那神经生命树嘛，吃了可以不死嘛。但是神不许可他这样子，敢做出来，这是在这个创世纪第2:19啊，说到原子中间有生命树，3:22，那圣经明明说避免人类伸手摘生命树上的果子来吃，就永远活着。如果人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的话，他就永远活着。神不愿意人讲，因为犯罪必定要死，就要死。如果神让他不死，那神的话就不应验了啊。 沈殿廷要他死，他不死，这不行哦，非死不可，所以要他赶出去，不准他住在里面。那乐园当然不必要存在地上哦，如果存在地上的话，就等于，对亚当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虐待的，他又在地上，又没有机会进去，又不能出生命树上果子，更加心灵痛苦啊。好，第五个原因，因为挪亚的时代洪水泛滥，显明的伊甸园已经不存在地上了。虽然一些考古学家说可能在巴比伦这个旧址上面，但是他伊甸的本来的面貌、本来的繁荣已经完全失去了，不存在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伊甸不必要仍然存在地上是有原因的。好，新约圣经提到乐园，那旧约创世纪提到伊甸园。根据圣经的翻译，如果是英文圣经 Modern English 现代语文的或者 Living Bible， 它把两个字都用同样的一种翻译，常常可能会搞错，同样的翻译。好，那中文圣经很容易明白，用伊甸园，新约用乐园。伊甸园，新约的伊甸园跟旧约里头啊，新约的乐园跟旧约里头的伊甸园有什么不同？这里提到有几点。第一，伊甸园设立的时候是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地上。好，那么乐园设立在哪里？在天上。根据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第四节，保罗说嘛，他到乐园里头的经历，这里说的乐园并不是在地上。保罗说我被提到，圣经提到保罗写书信的时候好像提到三重天的经历，而且他说在那里隐秘的言语，而且是在乐园里头的经历，就表明了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。第二，伊甸园是为亚当来设立的。伊甸园神造亚当的设了伊甸园，让亚当在伊甸园的里头。那乐园呢是为一个基督徒来设立的，当强盗被钉十字架，有两个，一个是叫耶稣，一个说主耶稣啊，你这时候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耶稣说什么？纪念你要与我同在乐园里，就表明了真正悔改相信耶稣的人，他虽然身体离开世界，他的灵要到神所预备的乐园里头去，这是耶稣说的。所以一见是围着亚当设立的，乐园是围着信徒来设立的。第三方面的不同，伊甸园是可会去的，所以在创世纪里头提到的伊甸园，那么到现在不存在，是可会去的。但乐园呢，仍然没有被会去啊，仍然没有被会去。所以在伊甸跟乐园的存在性来看是有不同的。第四，伊甸园并不是绝对的完美，所以他可会去。乐园总比伊甸园更为完美，这是乐园跟伊甸园所不同的地方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要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，是一个更完美的地方。所以彼得说地上好像客旅，好像帐篷，我们有永远的家乡，更完美的家乡，神为我们预备的更完美的地方。好，第五方面呢，提到伊甸园的预表。伊甸园的预表，好，根据陈宗道牧师所写的《从亚当到以诺》啊，各位可以参考这本书啊，我不知道多少人有买这本书，《从亚当到以诺》，他这一节是创世纪前面几章，有没有人有？没有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到一家书店去买一本啊。里头就提到，从亚当到以诺，他在创世纪这解经里头也提到。伊甸园可以预表教会，有几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伊甸园是神所设立的，教会根据哥林多前书一章二节也说到，也是神所设立的，教会是神所设立的。这个耶稣的宝血拣选不到一般人出来，什么叫做教会呢？教会并不是指说建筑物，也不是指说一间礼拜堂，教会是指做一般蒙召的人，分别出来归向上帝的人，这个就是教会。所以教会是指做信主的人而言的， 不是只说一个结构或者一个建筑物。好，第二方面，伊甸园是神从地上分别出来的，这是伊甸园。那么教会是神从世界里面选召出来的，这是根据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十六节。神在世界里头选召一般人跟从耶稣，而一般人是神在世界里头选召出来的。你们在这世界上却不属这世界，你们要胜过世界。所以基督徒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。好，第三方面，伊甸园的预表。伊甸园是预表神丰富的恩典，这表明了伊甸园里头一切物质的丰富，生命树、一些果子、一些菜树都可以让亚当自由选择物质的丰富，而且是到河流里头出来，有这个玛瑙，有金子，有宝贵的一些丰富。好，那么教会呢？教会是见证神丰富的恩典，在灵性方面，教会是丰富的。好，这是根据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。第四点，伊甸园有四道河流来滋润，教会有圣灵同在，好像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说到，因为圣灵要充满我们，要像活水江河流出来。那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保卫师降临到教会里头，所以伊甸园有四道河流来滋润，教会有圣灵来滋润，有圣灵来供应，有圣灵的同在，有圣灵的能力，有圣灵的浇灌，有圣灵的充满。我们就看见教会里面呢有属灵里头的滋润。好，第五方面的预表，伊甸园是以亚当为主人，神把亚当放在伊甸园，伊甸园是亚当做主，但是教会呢是以基督做元首。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八节十八节，第一章十八节。那么伊甸园是以耶稣基督做元帅啊，对不起，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元帅，伊甸园是以亚当做主，这有不同了。你看，人类的始祖是亚当，但是幕后的亚当就预表耶稣基督是幕后的亚当，要成就了神一切的救恩。所以教会里头的元首就是耶稣基督，是教会的头。带领众信徒在那里来侍奉，在伊甸园呢，可以预表教会的多方面，有五方面的预表。那如果我们知道伊甸园的地址、伊甸园的名称、伊甸园的意义，这些都是知识上的了解，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你多有点知识罢了，跟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可能还没有绝对的关联，在信仰上可能可以打一些基础，但更重要的。要了解伊甸对我伊甸园对我们人有什么关系，这个就让我们知道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活的经历，这与我们要有自觉的关系。好，伊甸园第一方面的关系，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是要人知道神的恩典有何等的丰富，就是预备各样果子生命树供应人的需要。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九节到十节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有关系了。伊甸园在那里，神把人放在伊甸园，目的为了什么？让人认识神的丰富的恩典。好，那现在我们人怎么样呢？我们在这世界上，神已经把一切丰盛的恩典都预备给人类，无论我们物质的需要，神创造天地，把人类一切的需要，无论是物质的，无论是生活的，无论是居留的，都给了我们。神也把灵性一切的恩典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在生活上、言语上、这个话语上，都借着圣经启示，被神的恩典分布，让我们了解。从伊甸园呢，神要亚当认识神的恩典；从教会也要基督徒来认识神的恩典，何等的丰富！所以我们说嘛，神的恩典我们要凡事谢恩，神的恩典我们要经历恩典，神的恩典我们在灵性上、在侍奉上、在生活上都要荣耀他，这是恩典。好， 那我愿意在这里啊讲一个例证，讲到神恩典，凡事谢恩，凡事谢恩，圣经啊提得很清楚啊、哦，好像介绍了人家前书也提到，不是祷告凡事谢恩，常常喜乐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，凡事谢恩。既然有恩典，我们要谢恩，但人心不足啊，怎样呢？常常怨言呢、啊？这也不足，那也不足。神的恩典够我们用，但人就常常犯怨言，不晓得怎么样谢恩。有一次、啊，一个法官呢、啊，叫试验呢、啊，一个传道人到底、啊，因为那个传道人常常说凡事谢恩、啊，常常在讲台上说凡事谢恩。那一天呢，试试看，这个到底凡事谢恩不谢恩呢？法庭啊，就把那个传道人呢、啊、抓了到法庭要审问了，把他关起来。法官说：“因为你犯罪，你犯了严重巨大的罪案，所以应该坐监牢。”就把那个传道人放在监牢里面。法官就要想知道这个传道人讲凡事谢恩是真的谢恩还是假的谢恩，来听听看到底他怎么样祷告。那关在监牢里面就派人去听了，看这个传道人怎么样祷告。关在监牢里面那个传道人呢，主啊，感谢你让我有机会在这里安静读圣经。那个听了之后就报告法官了，法官说：“哎，不错啊，这个人真的啊，他讲台说啊，凡事谢恩。那现在关在监牢里面还在谢恩。OK， 第二天呢，叫到法庭来，你的罪案严重啊，啊，因为怎么样呢？要把你所有东西通通拿掉，把圣经、把诗歌、把衣服通通拿掉，让你一个人在监牢里面了，不准你有任何圣经的诗歌。他要试试看到底这个人谢恩不谢恩的，通通拿光了。”第二天晚上呢，又派人去听了。这个传道人又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感谢你，让我能够学习来背圣经。”他又谢谢上帝，没有圣经还要感谢上帝。好了，谢恩。这个法官想一想，要更厉害一点。你现在还不够厉害，还再厉害一点。第二天呢，又把他叫出来了，审问他说：“你现在犯了更严重的罪事，从我们查出来，因为你是汉奸呢，就是奸邪。”要处理死刑，坐监牢，就放回去。又派人去听，到底第三天晚上怎么祷告呢？他又去听，那个主啊，感谢你哦，我要到父那里去是好的无比哦。主啊，你知道我在世界上是何等的痛苦啊，谢谢你哦。他又还是谢恩哦。虽然呢、啊，法官说你应该死刑，他说主啊，感谢你到你那里去好的无比。这个传道人不但说还是谢恩，他真的谢恩哦。考验临到，能够知道神的恩典，感谢上帝。但我们知道，神要让我们呢，知道他的恩典，认识他的恩典，感谢他的恩典。如果我们基督徒知道神的恩典丰富、长阔、高深的爱啊，神呢、无所不备啊，那我们只有知道。但我们有没有借着神的道来经历施恩、感恩、谢恩，活出恩典里面的丰富的实质？